你好，欢迎来到南でも台湾童言童语 Radio， 我是 Tatsuya。 透过中日双声道介绍台湾同志以及人生大小事，戴好你的耳机听我说故事。你好，大家好，延续上周丰富的求职经验分享，本周呢要继续下半场，聊聊面试官可能常问的问题，或者是对于求职者反问问题的一些建议。最后呢，端出一碗又一碗的心灵鸡汤来抚慰各位因求职而受伤的心灵。那我们赶快进入本周的内容吧。
就是听了这么多嘛，想说想知道说你们自己在当面试官的时候，你们会透过什么样必问的问题，就是哪些问题是你必定会问的，然后你会透过这些问题想知道求职的什么这样。
诶，这样我就下不到求职者了，没有啦，就是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来说啦，第一个就是刚刚就是 Seki 有说不拖履历啦，说实在话，就是我们会问的问题大部分一定可能会从履历去延伸，当然也会从比如说因为我很喜欢问一个问题，我想说我都会问，请问你有先了解一下我们公司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因为你如果都你只看104，然后你没有去实际的就是再做多做一点调查或研究一下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会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对我们公司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对，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说，像我自己会想要在应征这份工作的时候，我一定会去调查这间公司，它实际上做什么样的产品啊，然后推广一个什么样子的业务啊之类的，对，然后你才会知道说那我要不要做这份工作嘛。对，所以如果假设你没有去找过这间公司的资料，然后你只凭着104然后就投过来的话，那我会觉得有点不行啦，因为表示说你对我公司完全没有兴趣。对，这是我第一个可能比较常会问的问题。然后再来的话，我会喜欢从他的领域去找一些我觉得像比较是 gap 的东西，就是对，我因为比如说他假设写了一些就是说我可能这一年在做什么，然后中间忽然间空白了很多年，然后到下一年的时候我就会很好奇，对，我就很想说那所以你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当然不是，对，不然不是要探讨个人的隐私，而是我觉得透过这个问题其实就可以测试看看这个求职者他有没有准备好。
对
对，因为他如果是有准备好的，那他就可以来回答我说我中间可能就是刚像 Seki 刚刚讲的我中间就是去留学啊，或者是说我中间因为回家帮忙家业啊等等之类的。对，但有些求职者也是蛮可爱的，他真的会不知道怎么回答。对，他可能也是有点傻掉，然后就在那边我们一起度过了尴尬的20秒，然后我说那没关系，下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面试官真的都很清楚你的履历，你真的不要以为你没写就没事，就是还是会被问，所以你真的要做好准备。
对，就是如果我问到一个求职者没有办法回答问题，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尴尬在那里。
了解。
那 Seki 那边你有觉得什么问题你觉得一定要问吗？还是说
有我是有一个自己的 SOP 啦，就是必问紧急这样子。因为就是简单来说，找工作其实就跟找朋友或是找伴侣是很像的道理嘛，要有合的人才有办法工作久一点。那所以我自己就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就是我有很在意的一些点嘛， 那既然身为公司的元老，然后又是面试官，对，就是
先拜
先拜，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自己的成分在，就是这是无可厚非。当然这个东西也有跟我主管确认过是可以问的，所以就有一个 list 啊，就是我要问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跟Lin 刚刚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一定要问说，他们对我们公司有没有兴趣嘛？然后会稍微简单的问一下说他是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那大部分的说法就是网站嘛，或是看网页什么的。那比较聪明的面试者就会自己先 describe 一下我们网站写的什么。那有这个叙述，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他如果有做一个 summarize 的话，我就觉得哦，他有用心在看网站。对对对。那再来就会跳到第二个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因为我们是小公司，所以就是一定要很多 teamwork， 然后一定要沟通嘛。对，一定要在面试中能够看得出他能够沟通的特质，所以他一定要听得懂我在讲什么，然后他也要能够回答我想要答的问题。对，我就会先问他比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会先请他叙述，就是他有没有在之前的工作犯过什么错，然后有怎么样改正的经验这样子，然后从中就会有一些简短的一问一答啦。对，所以我觉得要透过这种复杂型的问题才能够知道说他是不是能在短时间知道我在问什么，然后对对对，就是这种互动式的那个面试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最后也要这个问完之后，然后会再回到说他有没有期许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工作是一个很长的生命历程，然后你在上班的时间又比在家还多，所以变成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很重视的事情。因为我会希望他进来工作，我们互相把互相变成他想要成为的那种人。这是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因为我会一直跟我同事确认说，哎，你还继续是这样的梦想吗？所以我像我前几天又问他一样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教育新人嘛，那我又问他一样问题，我说那你现在还是想要买房子吗？那你现在还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吗？那你在我们这间工作真的有得到你当初告诉我的那个快乐吗？那他都说有，那我就觉得 OK， 那我们就真的有一起在成长。因为我也有在我想要的 tempo 上面，就是，所以就觉得 OK， 那我们是有共识，那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下去。那新人的话当然叫他回答这个问题是有点困难的，可是就是算是一个抛砖吧，就是说其实我有这样的期许，所以你以后进来工作的时候能够一起这样想的话是最好的。所以一开始就先丢一个弃子给他，希望大家一起写小说。可以把第一章节第二章节再第三章节继续写下去，那是比较困难，可是我比较觉得自己的理想啊，就是希望说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方式去带的话，小公司嘛，大家可以一起成长是最好的。但有点困难，可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方法。那还不错，是遇到蛮多的人都还蛮侃侃而谈，就是会说哦，他可能想要卖台湾的东西到日本之类的，或者他想要来我们这间公司工作，就是跟贸易有关嘛，因为他自己也想要做贸易相关的工作啦，或者是他有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团队里面的一份子之类的，啊，blah blah blah， 就是还不错啊，就是都会有一些分享。那实际上真的也是到工作之后才会知道嘛，对吧？反正我反而蛮在意就是做错然后改正这一块。就是因为他有要改正，然后他有方法的话，我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工作的人才。那其他的专业的部分，其实我就觉得进来再学就好了。
那你们在当面试官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让求职者反问的环节？就是如果反问的话，你会希望听到说求职者他问什么样的问题，那你们觉得这个人不错哦，有 sense 哦，这种感觉。
这个其实我之前有跟 Siki 聊过，就是 sense 这件事情。嗯、我们应该有一个共通的认识，是某一个问题可能在最一开始的时候问出来，其实是非常没有 sense。
请问是？
请问就是公司就是几点上下班，然后薪水福利？没有没有，就是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好了，就是大家问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定要问的、嗯、就是或者是说问是没有错的 因为这个是毕竟你要这边工作，就是福利啊，薪资待遇啊，然后公司的规定，然后上下班的，我觉得这个是都就是在进入这个公司以前能够了解，然后双方达成合意是好的，对、嗯、但是怎么说呢，应该是一个观感上的问题吗？还是就是我就会觉得有一点是说，那你是不是就是对我求职的内容你确定你已经完全了解了吗？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就是这件事情吗？这样子、
嗯、对
的确啦，的确他内心可能真的最在乎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在那个面试的场合来讲，对于面试官来说会有一种好像我也还没决定要用你，然后那工作内容上你可能也还不是很清楚，这样子，对。那而且重点是，假设你的访问是没有就是从工作内容出发的话，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就是对，你是不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对，
所以与其说期待就是他们问什么，还不如说就顺序上来讲，希望大家就是，虽然我内心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可以放在后面一点，真的
后面
一点
因为有的公司他可能会有二次面试或三次面试，
嗯，
他可能到最后一关是碰到人资的时候，那个时候再
问，对，
所以對
他一定也会问你，
在前面就问着、
就我觉得可能确定你们对方确定双方相谈甚欢之后，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再来问，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妥当。
对，
这样感觉好像那种就是相亲，然后第一句话就问说你一个月赚多少钱？
对
那种感觉，
你就先跟对方侃侃而，等下先跟大家说，哎、欸，你有什么兴趣啊？然后什么
对、啊、
你都介绍完说啊，我怎么样怎样？然后你问对方说，哎、欸，那你觉得那你有什么想要了解我的？说你一个月薪水
多少
钱？对。
对方就会觉得你眼里只有钱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这样子去比喻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懂一点。
对，好懂
真的真的。
但是跟各位说，对，跟各位说这件事情，绝对问钱、问制度、问福利
啊、
问什么，绝对不是不对的事情，绝对是正确的事情。但只是那个顺序上，大家可以往后面一点点这样子，对，不然那个印象上不是真的不是很好，我们只能这么说，对，
没错，
对。然后如果有其他反问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比较难回答的一个是，可能要看我们当下谈的进度跟内容吧，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面试的时候不会一直问问题，因为我们也会去解释一下我们目前的工作内容，然后也让求职者可以比较理解一下其实我们公司目前业务的情况，还有我们对于就是这个职务的一个期待，然后这个职务可能大概他会需要什么样子的一个做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这样这其实我们也会去跟求职者进行一个说明。那我觉得求职者假设他真的要就是要反问，我觉得他应该是会从刚刚的那个说明当中，比如说对于职务内容，或者是说对于就是公司的组织的情况，或者是分工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情这些都是可以在去跟就是你的面试官去询问的，比如说哎，你说我要负责这个项目，那这个项目是时间的规划是我要自己做吗？还是说您这边公司会就是通常都会设定一个流程的，类似像这种的就是事情，其实这也是关乎到你之后进来这间公司你要怎么工作嘛。对，所以像这样的我觉得是可以去反问的。
嗯哼哼，就是针对刚才听到的那个内容，我觉得刚听到的工作内容我觉得不会百分之百都听得懂，可能他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可能从这中间去发掘问题去反问应该是个不错的方法。
然后不要为了反问而反问，真的就是不要为了就是想要就是呜呼就是想要
博取好感
，而是你真的觉得
乱反问问题，
对，乱反问问题，对，而是你真的觉得，我自己会想要了解这一块，然后再去问。当然，你也不用立刻的，我有一件事情，我不确定两位觉得怎么样，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蛮，有一点小在意的是回答时间的那个 tempo， 对，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反应很快，然后他回答都会很，但是我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在应付我，就是你的回答其实是为了要去圆这个场面，或者是会要去赶快回应我的问题而回答出来的，这个其实还蛮明显。然后有一种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那个沉默的20秒，
那个真的很长，太长。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就是我跟我们也是有一点不知所措的那个情况，因为我觉得通常来讲，可能我不确定，大概你可以就是思考时间大概
吧，
对，3到5秒，
我觉得到
10秒也可以。对，但是你可能就是假设你这个东西真的不清楚，你可能就说你不清楚，或者是你在反问说啊，这是什么什么意思吗？什么？然后说啊，那不好意思，我可能想一下这样子。
对，
我觉得、
就是、要有一个反馈，就说我可能需要思考一下之类的。
对，
直接沉默会让人很尴尬的。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难，这可能真的是要透过不同的不同次的面试的练习。
对，
然后去抓那个就是回答的节奏
感觉，对对对，
感觉
对，
还有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当下假设你无法回答的时候，你需要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回应，就是不能已读不回，就是请各位真的不要已读不回你的面试官，那个真的是常
就是可能准备一下知识化回答吧，就是跟你去考托福的那个口说是一样的、遇到这个东西、你要先丢出什么样的前置词嘛，就说如果遇到这个问题你不会回答的话，那就是有一个SOP 1，你就要说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可以请你再说一遍吗？那面试官在说一遍的过程中，你就赶快思考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他讲完之后，你再停个3-5秒，你再回答。那如果真的你回答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技巧就是，这个问题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那我可以在问完这一轮之后，我再告诉你吗？这也是一个技巧。那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有很多方式去应对，因为就其实面试也是聊天的过程嘛，所以当你不太会面试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怀疑说，那你是不是平常很少跟人家聊天，因为这也算是一个聊天的技巧嘛，就是你要在聊天的过程中引起对方的注意力，那你就会想办法把你的内容讲得有趣一点，把你的内容讲得有逻辑一点，那你也会懂得适时的打断别人或者适时的称赞别人，让这个过程是有趣的。那所以你如果不太知道去抓那个节奏的话，那也有可能是你不擅长聊天，这个就变成我会去评估的一个点啦。那刚刚回到就是他只问说要反问什么问题，那我觉得还是面试官很主观的想法，因为我其实切入点就是很简单，我就是一个小公司，所以我最看重的还是人和嘛，所以只要是个性好的人的话，其实就是都很欢迎。那怎么样去判断他个性好不好，就是 也不是好，那个好是很主观，也很微妙，就是最后会比较希望他反问的问题也是跟个性或是跟人有关的，或是跟工作的流程有关的。就是如果他反问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会觉得哎不错，因为他可能有意识到这个 teamwork， 然后跟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是很重要。那我就会比较会多留意他一点这样子。对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抓住那个核心啊，就比如说这间公司它其实在应征行销的话，那当然你反问的问题或是你要跟他聊天的问题，你可能就要着重在行销啊，或是着重在于你怎么样推销你自己啊，所以你可能讲的就是在推广你自己的时候可能要多下点功夫吧。那你如果是在面试一个技术职的话，那你当然就是把你的话讲精准一点会比较好，因为你既然是技术职，你就不能太陈腔滥调或是讲一些大家不能信服你的话嘛。那当然是可能简短啦，或者是有拿出你的作品集啊就好了。那像我们这种事务性质的东西，就是沟通太重要了，跟你讲出来的话就是要听得懂的人话，就是一定要是有逻辑的，然后一定是要反复的确认对方是不是听得懂你的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代表说你有 sense， 就是对，你知道怎么样跟人家沟通，然后你也知道要多做确认。那多做确认这件事情，除了是表达你很有工作技巧之外，也是一种对人的尊重嘛，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熟，第一次见面而已，那在词语上的表达一定会有落差嘛。那这样的话代表你也很重视对方到底听不懂你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加分很多，对吧？这就加分
很多。
对，
那你说你说，
我这边其实我觉得有一件，其实有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我自己会觉得蛮看重的是那种触类旁通的技巧。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大家都是新人，然后所以你或者是即使你不是新人，但是你进来这个公司之前，你一定都不会真的知道就是这个工作要做什么。
对，
然后那所以对就是公司里面的人来讲，就是重点是你进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就是在培训或试用的期间去抓到这个工作的技巧。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反馈在那个就是面试的题目当中，它可能就会变成是说你能不能去触类旁通，对于这个问题即使你不是很了解，那能不能够去做一些延伸，或者是讲说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那这个观点它可能不一定就是就是真的是正确的，或者是说或者是说你的回答就是可能这跟实际情况不符，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但至少你要能够从这里去出发，然后去讲出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说，那你是不是对于不熟悉的事物，但是你可以就是有你的方法或你的技巧吧，这个事情就是学习起来这样子。
了解。
那我们聊这么多啊，如果最后一个问题想说呢，就是如果要你给求职者一个建议，就一个建议，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Seki 你要先说吗？还是
有点像今天的总结这样？
总结吗？OK
这个面试的人他是新人吗？对吧，就是新就是完全刚毕业的那种，还是他是转职的，还是他第一次
你也可以两个，就是两种都
工作久的前辈就是告诉你说就是 TA 还是要好好的区分一下。
对，你可以就是两种新鲜人或者是转职者，你个别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样的。
新鲜人我觉得就是自信啊，就是一定 我觉得这就是亚洲人的教育吧，就是常常我自己也是啊，就是会比较没有自信，就会觉得啊，我什么都不会，所以我来公司就是要被鞭策的，然后我可能就是会死得很惨什么的，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有负面情绪。然后就是前几天也看到一个文章啊，就是他说他练法文练了很久，他是一个法国留学生，他练法文练很久了，然后他也其实讲得很流利的，然后他每次都纠结在那该死的我要一条法国长棍这句话上面，然后他就会去买面包的时候就会去要讲哦，可是他已经练习很多次他就很流利，然后他的同学都已经认证他是哦 fluent native 的等级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去那该死的面包店他还是可以讲得很蹩脚，然后还是可以就是不知所措这样，然后他就觉得归咎于他心理问题，他就觉得他想要被别人摸头，他想要被别人就是说，哦，你是亚洲人，那没关系啊，你讲的不好也没关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期待这种东西出现。那我就觉得这种期待就是会阻碍你工作的任何一个步骤，只要你有这个想法，你他就会阻碍你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自信一点，就是不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因为你就是从头开始学，从头开始教，非常好教。有时候你会了反而还很麻烦，因为你要打掉重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新人就是要有自信，自己是一张白纸，所以可以渲染上很多色彩，这是你最好的特质。所以新人的建议就是要有自信吧，然后把那些很奇怪的想法都抛弃掉，你就是白纸。然后如果转职过的人的话呢，我觉得倒过来，你就是要放空，就是要投入新的公司，所以你不要把你旧的那一套拿出来，不要倚老卖老这样子。可能是这样子吧，对吧、啊？因为我自己打工过太多次，所以每一次打工都是新的工作，每一次工作都是新的，就不要把旧的那一套拿过来。你可以把你之前有过的经验，就是用在你真的工作上了。然后有一些小技巧吧，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可以防止你犯错，这个可以拿来用，可是工作流程你绝对不可以用你以前工作流程用在新的工作上面，这是不对。
没错。那另这边呢，
那我来做一些心灵的喊话好了。
好的。
大姐姐来了，大姐姐来。
没有没有，哎，就是如果是给新鲜人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心理上就是其实当你投了很多封履历，然后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为什么都不会有回我，是不是我不够好，那其实除了你可以再重新检视你自己的就是履历的写法或者是之外，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不是你不够好，是你太好，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就跟我们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相亲的这个比喻真的还蛮像的，要大家的条件都要一起符合啦。
对
就是讲的比较势利一点，就是门当户对啦，因为有些工作他可能不需要你这么好的经验，或者是不是很需要这么好的学历，或者是说他只是刚好条件
博士、啊、
对他只是刚好只是资格不符，就是不是你不好，而是这间公司他现在要的人不是你这样子的条件。所以不要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有时候可能是你太好，然后对，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哎，我的经验没有什么，然后怎么办？但是其实也不用太，我觉得就是也不用太焦虑，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开始，就是像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思考我要怎么去包装我自己，去推销我自己，对，然后多尝试几次，然后就是你就是会找到，我觉得最后怎么样你是会找到适合你的人。不适合你的人，讲错，就真的是太投入于相亲的意思。好可怕，
适合你的工作，适合你的工作，
就是会找到适合你的工作这样子。对，然后当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真的先做就知道了。
嗯，
对，
嗯，
因为，嗯，我们都会很害怕，就是说，哎，我这样进去这间公司，会不会就哎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工作会不会好？这个工作好不好？其实就是刚毕业，然后到你60岁、65岁退休好了，其实人生中是很漫长的。你在中间，你可能会换好几次工作，尤其是现在我们不是以前那个在公司可能工作20-30年的时代，你可能一年换一次工作，2年换一次工作，其实是很常见的。对，那所以有些事情我觉得趁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多方的尝试，就是在你的机会成本还没有很高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去尝试不同的工作的类型，然后等到就是等到您要迈入中年，就是30之后再去，就是你前面的每个去找工作或者是投入不同工作的经验，都会是在你确定你将来真的想要去从事某项职业的时候的一个很好的累积。所以也是觉得大家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不用太受限，或者是说太担心于说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对，然后对于转职者来说，我觉得转职者首先第一个先想清楚说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转吧。
嗯，
就是应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的工作放入考虑的一个选项。就是你会想要转职的时候，你通常都会认为说啊，我就是不想做这个工作，然后开始比较 A 比较 B 比较 C。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这时候其实你可以把自己的工作拿出来也加入这个比较的选项。
对，
其实你就有时候会比较冷静，就是
会觉得留下来也可以。
对，留下来
不一定要走。
对，但你可能就是变成说啊，那我可能要改变我的工作的方法，或者是改变我跟上司沟通，或者是我自己的心态，不是改变，不是改变环境，就是改变人，要不然就自己离开嘛。对啊，就是。
对啊，
对，
那环境改变一定是最难的，所以一定是先改变自己啊。
对，然后你觉得是你改变了自己，那你还是无法接受这件事情的话，那就是真的是也是准备离开，就是也不用特别
离开。没错，
对。那真的要转职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刚说嘛，就是年轻，天哪，我应该也还没有那么老。20岁到30岁。的这一段期间，其实哎呦，你现在是对20岁到30岁的，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可以多方的尝试，然后慢慢的去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的模样这样子。但是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其实真就是要冷静下来去思考说我接下来做的这份工作对于我的人生的一个技能，专业技能的累积是不是有帮助的。对，然后所以在选工作就这时候就会需要比较我觉得会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对，那其实这个就会适合我刚刚的进阶版。就是，
对，我又要讲，我觉得这个令姐姐又在讲进阶版的事情了。
对，sorry， 但是我这个部分是针对转职，所以可以吧？
转职
是可以吧？对不对？20几岁就不是
用后面已经在担心那个听众的人生了，我觉得
很
贴心。
20几岁的就是可以试用前面那一段就好，就是你想怎么转就怎么转。
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因为现在科技的关系，所以人的寿命都很长。我觉得年龄的限制真的其实可以放宽一点。我觉得，因为尤其现在的人生，大家都讲求斜杠人生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30岁，其实你要混到40岁，我觉得也某种程度是合理的。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的关系，人的寿命变长，因为你40岁以后也可能。因未来还要再工作30年，那是真的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刚毕业之后，假设22岁到40岁，其实也蛮久，18年呢。然后之后还要有30年，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工作时间变长了，对，然后科技也变好了，你可能 可以医美啊，可以保冻龄啊，然后也可以保留体力到四十岁。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你混到四十岁，我也觉得可以。但是你的混可能是要就是有目标的混啦，就是说，哎，就像刚刚令讲的，你可能就是要为你后面的人生去思考，嗯，你可能想要做什么，那你去做一个修正嘛。现在不是很流行滚动式修正嘛，你就要去做滚动式修正。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顺应你的个性啊，我也觉得也不一定要有什么一定的框架，或是说，哎，一定三十岁就要干嘛，一定要四十岁干嘛，而是说，我现在的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很不错，很快乐，好，那我就可以继续。可是下一个阶段的我，我想要追求的是什么？是金钱吗？是买房子吗？是结婚吗？那可能就因为这个目标，你就滚动式修正一下你的，就是可能工作啊，或者你的状态啊，是这样的感觉吧。
嗯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
但嗯，其实我是同意，但有一点点，又有一点不太，嗯，怎么说？我觉得可以有一点就是讨论的空间，是我觉得，就是转职这件事情啊，
嗯、
应该是要就是不要一直转，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尝试，但是你的不要一年换一次，对，就是因为这个说实在话在想现实一点啦，在履历上来讲还是不是很好看的，因为大家就会质疑说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作待很久，会那你在我现在这个工作你是不是一样没有办法待很久，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的换是可以勇敢的去换，但是是勇敢有思考的去换，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嗯，
你、
就是、
你要说得出你的道理来啦，哎，我换了的原因是什么、
嗯？
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这样就是你要很、
嗯、
很准确的讲出来。
对，
对
但是
没错，
但是因为其实这就会变成是，如果你每年都换的话，那你每年都要讲一下不同的理由，就是对、
嗯，
所以会对，所以就是
还是要看你怎么包装啊。
对,
啊、对，
你可以有不同的尝试，
啊、
但是比较现实一点的，我们真的说比较现实一点是，如果你的工作真的看起来太频繁了，换得太频繁，尤其是几个月就换一次，在、
嗯、
几年就换一次，其实某方面来讲会被视为不稳定的一个表现。
嗯，
对，
嗯，
对，
嗯、这个其实就还是大家可能要考虑一下，不然就是你在你的履历写的时候你可能要包装一下，就是几个中间换过就把它拿掉，然后想一个理由是说那我中间这几年去做什么了，这样、哦、我去体悟人生之类的，
对
对
对对，生小孩没有乱讲相夫教子，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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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大概就这样吧，
大姐姐的担心、
嗯、
没错，如果你好按照、
嗯、
你为什么今天一直要叫我叫大姐姐？
大姐姐，
因为真的听起来就很担心。
你比我还心灵鸡汤，你真的比我还心灵鸡汤。对，
听起来就很担心听众的感觉。对啊，就是我只是觉得说，因为我自己pattern 其实就跟 Lin 刚才讲的很像，因为我也是25岁以前我都没有认真在找正职，我就是都在打工，然后我25岁之后才做第一份正职的工作。
嗯，
那当然以这个世俗的眼光来讲的话、嗯、一定被挑战嘛，就是那你之前都在干嘛，就是都在混什么的、
嗯、
那我也就是坦白讲，就是我就是在体验人生嘛，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找什么工作，那我就告诉他说、
嗯、
那我为什么我打了这么多工，然后最后我选择这样的工作，那也蛮幸运的，就是选上了之后呢也工作到现在就是一段时间了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是用你的生命经历去证明你可以做得到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现实的考量上来讲的话，当然就是30岁以前能混就混是最好的，那如果说真的做不到的话，其实我也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讲嘛，你可以用什么话去包装，或是你可以就是好好的把你的成功推销出去的话，那你的经历稍微多一点那也没有关系，这样子，
嗯，
对吧、啊、对吧、啊啊
嗯、
不然就是斜杠吧，就是 你可能也不太在意正职的工作，那你可以就自己去斜杠，或者是你自己当老板啊，那这也是一个方法嘛，或是当 YouTube 啊，当 KOL 啊，就是不需要局限于就是我们现在这种很自私的上班族工作，也是一个性来讲，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上班族工作，因为我就喜欢有保障有保险的感觉，假日我可以好好的在家，然后可是也是有薪水可以拿，我想要这样生活。所以我觉得变成到最后就是等于就是你在为你自己的人生做最好的选择，就是这样子而已，符合你自己个性做出你最好的选择。对啊，
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比我还适合，
就是又变心灵鸡汤了，是不是？
心灵鸡汤，
这么的疯狂灌，就是大家怕大家营养不良，疯狂灌鸡，怕被一直被求职催，就是摧残，赶快疯狂灌鸡汤。但是真的啦，就是保持心灵的健康啦，真的就是尤其是求职的阶段，对，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应该都知道那个真的是会很焦虑，
对啊，
的一个过程，尤其是要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是
舒适圈，对，
然后要去面对就是各种被羞辱的可能，
羞辱有点夸张，就是被质疑啊，被挑战啦，
对啊，
对，
所以就玻璃心碎满地，
对，
我觉得我的建议跟你讲的有点像。就是我的建议是，我不管你是新鲜人或是你是转职的人，我其实也很讨厌被评论的感觉，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不到羞辱，但是他可能因为毕竟他要看你这个人嘛，所以我通常是很讨厌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有时候觉得我去面试就很像我是一只小虾米去到大金鱼那边，就会有点害怕，就是心里会有点就是紧张是难免的，会觉得被大家就是从头到尾检视那种感觉，
评头论足，
很讨厌的。但是我忘记是从谁那边听来的，总之后来就是我其实也一直跟我自己这样讲，就是说当他在看你，就是公司在看你的时候，其实你也在看公司。
对，
其实你也是，你去到面试，其实你也是在看说这份工作适不适合你，你是不是你要的，所以不要把自己想得太渺小，就是
对、
其实你们两个是对等的，就是公司在看你，你也在看公司，所以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真的，公司也是很怕人走的，
没错，
对，就是对啊，因为。其实也是有可能
相亲啦，
有可能
就没办法结婚嘛，
有几个 offer 在手上、
啊、
是你挑公司就不是公司挑你了，
是啊是啊，对啊，有十个人追求你，你就有十个人可以选嘛，对不对？
没错、
啊、我们的鸡汤量应该要满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听完了以后觉得就是有被
可以剪成三集，然后也可以延伸三集之类的，
超可以的耶超可以的，看一下现在录了多久，快两个小时
天哪好可怕。没有，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有一阵子非常 depressed 的时候，就是会很没有自信，对啊，所以然后就是你知道心灵影响生理嘛，所以就是会变得有点不健康，然后会有很多自我怀疑之类的，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会就是这个可能就不是会在那些技巧或者是说那些实体的面试或者是这些相关的部分可以去协助解决，而是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就是在求职的过程的当中你要保持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子
或是做好心理建设，
对对对对对，
要坚强一点就是不是你不好，是你跟他不合而已，
对、
就是、
然后就是大家真的可以跟多跟朋友聊聊天，对对
对
都跟家人、父母，然后朋友、兄弟姐妹好好，或者是已经有工作经验的，就是人可以好好聊聊这样子。对，就是其实你周边就会得到很多很好的建议，然后那就可以让你在求职的过程中也不会这么觉得这么辛苦这样子。
就是我为了，因为刚刚林不是有讲说要去多多找人家讨论嘛，然后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我身边的大人就是不多嘛，就是能问大人不多，我还特别去上了英文课，就是那种学校语言中心英文课，因为我知道已经有很多上班族，那我就去跟他们搭讪，说你们找工作的时候都怎么找的。就
是我觉得这
超
棒，很棒欸。对啊，
就是超，我觉得超有趣的。可是因为我就是没有什么方法嘛，然后刚好那时候我想学英文，然后我就想那就顺便来问一下好。结果还遇到蛮多很好的大人都有给我反馈，就是他们的建议就还蛮倾向，就是前三年就是尽量换工作，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因为你可能还不了解你自己嘛，所以就是每个都做八个月这样，然后之后就去旅游一下，然后接下来再换一个工作，然后这三年就是赶快就是都尝试一下，然后之后就可能会比较稳定这样，所以还蛮好玩的，所以是刚好。真的有遇到不错大人，他就给你不错建议。当然现在因为那个也不能说自己有多老啦，只是说现在有很多管道可以去找到大人嘛，比如说交友 APP 也是一个方式啊，或是 po 文啊，或是 Facebook 可能有相关的找工作社团嘛。其实现在的人的资源一定比我们那时候更多，对吧？就是我那时候选择英文补习班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会学英文的大人应该都是比较上进的大人，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分类啊，因为我不能知道说我交友 APP 找到大人是不是怪怪的大人，或者是那些找工作的社团是不是真的要来找工作，还是要来找朋友的，就是他的目的是不明确的，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去分类，然后想说既然在职了都还学英文的话，那应该就是上进的大人，然后也让我遇到了一些不错的大人，然后给我一些不错的建议，那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
然后你讲到分享的话，那我就是最后也来做一点分享好了，然后我们就就是我们可以希望可以这样顺利的滑进 ending 这样。
OK
好，请说。
就是如果是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遇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不确定我是什么适合什么类型的工作，然后或者是一些我不知道这个履历可能该怎么写，除了自己去上网以外，其实就是有一些目前就是你网络上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像讲座类的资讯，或者是说如果还有在学或者是就是的话，其实可以或者是先去找学校的资源，因为其实学校里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就业諮商的辅导啊、讲座等等，其实就花一点时间可以去听听看这样子。然后像其实像各县市政府他们也有像青年就业资讯这一类的相关的资源，其实都可以预约看看，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表格分析也好，然后听听也好，就是作为你在求职方向的一个算是一个参考吧。对啊，其实这些都是因为现在的资源真的是很丰富，所以大家可以都四处的去就是找找看相关的部分，那就可以去可能可以解决你一些在求职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困惑这样。那也就是比如说像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或许也希望对你有点帮助这样。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有，刚才最后听到你们两位这样讲，就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就是我们从一个需要别人建议的角色变成可以给人家建议的就是前辈这样那种很神奇的感觉。对
对，还不知道可以别人前辈啦，但是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求职顺利，然后找到自己就是可以想要做，然后也能做得开心的工作。对，
没错没错，真的希望大家，所以工作不好找啦，因为疫情这样，我觉得很多人一定有受到影响这样。那希望大家就是听了这一集之后，多多少少给你们有一点 帮助也好，这样。嗯，那今天大概就到这边吧。就是我们大概录了多久？快两个小时了。嗯，OK。那今天非常感谢我的两位朋友 Lin 跟 Seki 来到的 Podcast 节目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那希望下之后大家，如果两位有机会的话，还希望就是可以在我的节目里面聊一些不同的话题也好，这样。那非常欢迎两位。
Okay.
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还有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到这边，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
Tatsuya's message。透过连续两周的求职经验分享，不晓得对于各位听众朋友而言有没有帮助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信分享你的求职或者是担任面试官的经验，吐吐苦水也很欢迎哦。有机会我再端鸡汤给你们喝吧。最后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G 推特，将会不定时的分享节目更新或是日常生活的体验。如果呢，大家对我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或是有想对我说的话，也欢迎到我的 IG、推特私讯，或是寄信到本节目的信箱 nandemotaiwan@gmail.com， 或者是填写本节目问卷。以上联络方式都可以在节目介绍栏里找到。最后，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节目，以及给我五星评价，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能听到本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ね。拜拜。